你想明白从旧约到新约信仰的关键吗？你必须细心研读希伯来书，它证明福音真理比旧约律法更完全，它见证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远超过任何人物，它鼓励我们持定真道，凭信心奔跑天路，忍耐等候救主再临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欢迎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希伯来书研读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，我是周同培，您现在又来到的良友圣经学院的时间，我们是在讲希伯来书，很快的我们已经要讲第十三章，并且快要讲完了。那所以这里呢，我们就开始就读十三章第一节和第二节。你们为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，不要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常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那么这一句话呢，跟前面第十二章结束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很显然的，这个上下文没有语气上的关联，也没有意思上的关联。所以这里呢，还是回到了在劝勉中间，就是整个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对于神儿女的劝勉，对于希伯来的信徒的劝勉。那么这里所讲的呢，爱心接待客旅啊，其实不需要用什么引用旧约来加强，因为它本来就是一句很实在的话。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找些旧约的例子呢，那我想创世纪十八章就很清楚，亚伯拉罕接待天使，那个三个天使来到他那里呢，不过是像普通的客旅，他接待客旅的结果呢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当然这里更多的意思呢，可能说我们也可能鼓励我们接待客旅的时候呢，好像接待天使一样，也许我们所接待的人呢，给我们带来从神那里的祝福。更要紧，当然我们不是为了仅仅得了祝福而接待，而是我们长存弟兄相爱的心。那么为了弟兄相爱而接待客旅，那这里呢就可能是这个一些背景尤其犹太人呢，当时在各个地方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常常需要受当地的这些弟兄姊妹们的接待，因为他们到圣殿里去敬拜神也不像现在到处有很多的客栈旅馆，所以呢都住在民家里面。那么如果呢接待客旅，就是可以使被接待的人享受很大的安慰。那么我们看旧约里面很多的例子也都是这样子，在士师记里也提到，如果在外面行路的话呢，最好是有人接待，不然的话可能路上会有盗贼的危险等等的情形，那么街上过夜并不安全。不仅这样，很多时候侍奉主的人呢，从旧约跨到新约，我们也看见早期教会里面侍奉主的人，很多时候他的行动呢并不是那么确定的，他们呢不像现在可以打个电话，至少也可以用电子邮件或者是传真就知道你下一站要的地方呢，就有人知道了，很多时候到了一个地方才知道往哪里去。所以主耶稣在圣经里也教导我们出去传道的时候，若是哪里有好人打听了呢，就住在他家里又有人接待你呢，就为他祝福。那这些都是说明在从前交通不方便，这个接待客人并不是一种旅馆业的事情，所以呢就需要有爱心中间来接待弟兄。当然这些呢也可以说是这个在当时发生的事情。那么现在怎么样呢？从前我们说交通不方便那么现在怎么样呢？那么现在接待的话呢，更加是表现出弟兄相爱的原则。很多时候我们出去侍奉的时候呢，虽然可以住在旅馆里面，但是呢若是有弟兄姊妹接待的话呢，还是觉得非常的温暖，是不是所以我相信呢这里所有的教训，在爱心中间接待客旅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表现，也是蒙神所喜悦。那么所以这里主要的呢是长存弟兄相爱的心，不要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这些一个实质的表现。好，我们再继续读第三节，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，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，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，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。这里呢当然是一种同情在弟兄相爱的这个发挥。 在感同身受的意思啊，因为呢他这里所讲的情形啊，要纪念被捆绑的人。我想这里呢特别说到啊，在遭受逼迫的时候，有些弟兄姊妹们可能有相当大的困难啊，可能他们被拘禁起来，所以这个呢跟当时这些希伯来信徒也有很大的关系。可能已经受到了迫害啊，最明显的犹太人的会堂啊，可能不容他们藏身，所以他们必须离开原有的地方。那么因为他们被赶出会堂呢，就无家可归，无处容身啊，往外走。那么往外走的时候呢，一面是当地的人要接待客旅，接待他们，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甚至呢被捆绑的人更加需要纪念。那么这个纪念可能包括祷告，可能包括在实际的这个衣服啦、食物啦，给他一点真实的帮助。因为从前被捆绑的时候呢，若是容许探监的话呢，要补充一点东西，要不然的话这些被监禁的人不会有太好的待遇。那么感谢主，这句话呢不仅是在第一世纪许多的圣徒遵行了，我相信在很多基督徒被公开逼迫遭受苦害的地方啊，或者时代里面，也有很多的人遵守了神的话语。那么不仅接待他们有很大的爱心，这个自己可能也遭受捆绑，那么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就在这些情况底下发生的啊。别人捆绑我们自己感同身受遭苦害，想到我们也在肉身之内，因为这个捆绑的事情呢，当然在肉身中间是相当的痛苦的。那这些事情其实在初期教会中间呢，不仅是在希伯来人中间，一直到基督教正式成为国教以前，都是受逼迫的。所以呢有许多可歌可泣可纪念的事情，可歌颂的事情。我相信任何的时代都是这样情形的。如果我们看宗教革命啊，或者说改革中起来的时候，天主教跟基督教中间刚刚有这些真理上争执的时候，当然基督教是比较站在弱势里面啊，所以也很多的人呢到处受逼迫受监禁。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们如果能体谅他们，纪念他们，那么并且感同身受，因为想到自己的肉身之中，这就会给对方带来极大的安慰。我们再读第四节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。在今天地上呢，这句话呀实在是在社会中间成了个大讽刺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。那么这个事情呢你看这个道德的放松啊，今天在国内在国外，尤其是从欧洲开始，这种自由的风尚一直影响到美洲大陆啊，甚至现在亚洲也一样的受到许许多多这种风气的影响。婚姻不再被人尊重啊，好像随便可以离婚啊，结婚离婚是儿戏。那么就是婚外的情也是好像被人看作可同情的事情。那么在圣经里面你看，基本上啊，像流便好像他上了父亲的床榻，那么污秽了他的床呢，雅各就剥夺他长子的名分。所以这里从一开始我们就看见圣经并没有容让这些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定要审判。神的审判有两种，一种呢是现在的审判，一个是将来的审判。现在的审判，我想被审判的人都会觉得羞耻，可能他所做一切事情的都崩溃，都暴露出来，都倒塌了。但是现在的审判呢，还是给我们有机会可以悔改，只要我们活着，今生还可以重来。所以一方面呢，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教会里面也有这些犯这些奸淫的事情，那么他甚至许多侍奉主的人也被暴露出来，但是呢他还有被赦免甚至悔改的机会。那么这个呢不晓得很多人是不是觉得呢侥幸他没有被审判，但是实在说起来呢，现在没有被审判，如果将来到神的面前审判台前再被重新审判，这个问题很严重了。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曾经说过，在21章第8节说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，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，这是一个相当严厉的审判，也是应当叫我们战惊恐惧的。那当然这里所讲的情形呢，不只是一次两次或者是并没有说犯罪之后没有给人悔改的机会，而这里讲经常这样做的人，这些人是他们身上的习惯的时候呢，这样的审判就相当的可怕了。那当然苟合行淫的人神必审判，这句话对今天社会来讲很多人呢不相信这句话啊，甚至神的儿女也轻忽，有些人就是以为呢只要合法的离婚再婚，但是我们的主对这方面有相当确实的教导，我相信呢圣经上并没有模棱两可的事，
啊，这是相当重要的。很多人失去神的祝福呢，不是神不给，那是因为我们自己贪恋世俗，或者是行为不谨慎而弃绝了神的恩典。好，底下这句话五节六节也是一个警告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那么当主耶稣说不可贪着钱财的时候呢，法利赛人就笑主耶稣。虽然不可贪爱钱财是十条诫命中间一条，但是法利赛人呢，他却有一种不同的想法。他一方面认为这个是虚空的，或者说一种相当理想的教导。事实上，人人都贪爱钱财的。那么我们有个错误的想法，以为富有的人贪爱钱财，但是实际上呢，无论贫富都贪爱钱财啊，这是人里面的这个心态的问题。这个没有钱的人贪小钱。有钱的人贪大钱，这个都是人性的普遍性。但是呢，这里说不只是不可以贪爱钱财，更要存心不可贪爱钱财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做事的时候，若是动机目的是为贪爱钱财的啊，那么就问题更严重了。所以这个呢，在神的眼中是有大的问题的啊。我不晓得你听到这里，或者我们弟兄姊妹听到这里，会不会觉得太过分？但是如果你留意看一下，今天呢，我们的生活。是不是我们已经超过了主愿意给我们界限？这个经文中间说，你们不可存心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。那么提摩太前书六章八节里面，保罗说呢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我们不是都应该知足了吗？那么我们还在贪心啊，喜爱，那么在良心上面是不是应当受一点责备呢？那么如果你从一个基本的物质需要来看，你就知道神恩待我们真是超过我们实际所需要的。每一个人啊，从来都是想到神的恩典的话呢，都是够用的。因为主告诉我们说，天上的飞鸟它也不种也不收，但是神还养活它。那么如果在这样情形下呢，我们所需要的是不能满足的话呢，就是已经有点过分了。那么今天呢，很多人呢，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点是会存钱的。那么存钱的这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养儿防老啊，积谷防饥，是为了好像将来有一天不能够谋生的时候呢，自己还有一点点供应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想法。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一切的源头都在神，神必定顾念我们，那我们的信心就应该大一点，也没有再想不开的事情了。那么当然这里呢，中国人也知道一个事情，圣经已经这样说的，叫做知足常乐，知足常乐。那你如果存着感恩的心，从神那里领受，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那么就会有喜乐在我们里面。那么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可以依靠神的缘故而心里大有喜乐。那么底下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人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呢？主是帮助我们这句话呢，不仅仅是帮助我们钱财。那么主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。这个惧怕呢，是因为对于将来的事情没有把握。的确不错，我们对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，主也告诉我们说呢，有些事情不在我们掌握之中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想到最终的掌握者是主，那而且主是帮助我们的，这个话应该给我们信心很大的稳定性。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应该有很多这一类的见证可以用得上的。那么这里主说呢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这是圣经中一贯的思想。这个主说我不撇弃你啊，最早是我们记得当摩西把他的职分交给约书亚的时候呢，主也是这样对他说的，鼓励他，叫他刚强。那么当然这个应许太大了，因为主是帮助我们的。马太福音这个大使命末了的时候，主耶稣也说了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必常与你们同在。那么这个呢，我必常与你们同在，还说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仰望神。在约翰福音十四、十五章、十六章里面、十七章里面，每一段经文主一再的说，我总不撇弃你，永不离弃你。那么这个是给我们信心大的保证。好，我们呢看看第七节，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在这里呢，我把十七节一起引过来，大家看一看十七节和二十四节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 那么再看24节，请你们为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啊。所以这里呢，当他提到引导你们的这些人的时候，我相信呢，他希伯来书的作者呢，有一个非常大的眼光啊，他看见了很长的时间，因为所有的人都有人引导的。那么这些收信的人呢，他们的也一定有从前引导他们的人，而这些人的结局是值得注意的，值得尊重的。那么这些引导人呢，可能有些已经睡着了，到主那里去了，那么有些人可能还在。那么神怎么样来对待这些引导我们的人呢？那么14节、27节提到的叫我们观看，留心看他们的结局。那么这里呢，主要是说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思念他们啊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保罗呢，虽然好像说起来没有人引导，那么但是其实呢也是有人引导的。虽然保罗从他得救的故事来讲，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大光，是主自己启示他的，可是你不能不说呢，他也看见斯提凡。那么在斯提凡寻道的时候，保罗呢看守他的衣服，所以还是有一些前面的榜样可以来给我们每一个人得帮助的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，在你信主的路上谁引导你们，那么这些引导的人现在如何了呢？当然每一个人情形都会不一样。那么可是呢我相信从这句话的结构里面讲，大部分人呢都可以从前面的弟兄们身上得着了这些经验，或者说得了一些教训。那么所以呢这个在引导的跟被引导人中间存着一个很微妙的关系。所以当然今天我们呢是从这些人身上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。一方面我们说圣灵的引导啊，那么这是圣灵直接给我们个人的引导，但是呢这里所说引导的人是在生活上面，在榜样上面，在话语上面，在权柄上面，在见证上面直接帮助我们啊，而且跟我们很亲近的，我们看见过。那当然我在这里呢必须说，有些人可能自己也退后了，软弱失败，甚至犯罪，那么当然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形。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呢，我相信他的话是积极的，是正面的。那么即便呢是这些人做了反面的教材，那么我们走了一段路之后呢，当然也有点分辨，他们如果跌倒了，我们应当呢更加谨慎，那么需要免得我们自己呢也跌倒啊。所以这些无论如何前面有榜样呢，总叫我们看得清楚。从反面的例子讲，他们走在我们前面，如果摔了一跤，哎，我们一看就看见了啊。那么在走过同样路的时候呢，就应当当心了。那么这里呢特别又讲的想念两个字，我很喜欢这两个字啊，因为想念呢这是实在是回味无穷。那么想念两个字呢就可以说是一种感情上的寄托，那么这个呢就叫人觉得非常的温暖啊，非常的体贴。那么这些话呢就更加叫我们呢得到激励。我有一两个弟兄呢，他也是带领过我的啊，今天在教会里面做长老，每一次我想到他的时候呢，心里就非常甜美，因为他真是在生命上面用爱来浇灌，用爱来扶持啊。他会修车子，所以我就记得呢，当我自己有一个旧车的时候呢，他就帮我修车，那么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，他就教导我怎么样做这些该做的维护的工作。像这种事情呢，其实是很小的事情，可是呢在爱里面这些流露出来的生命啊，叫我们受用不尽啊。所以当我们想起他们的时候呢，就非常的温暖了。不仅这样，还要留心看他们这个为人的结局，神一定照着他们在主面前的侍奉呢来恩待他们，保守他们的。底下我们读第8节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啊。那这句话很有意思。那么前面说呢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，底下讲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意思就是说呢，神基督耶稣从前怎样带领那些带领我们的人，今天也是会一样的带领我们啊。那些引导我们的人呢，成了我们的榜样，神的工作原则啊都是一样的。但这句话本身呢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那这句话也很多人从这里得到了灵感啊，宣信弟兄写了一首诗歌，就是这样的题目：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因为基督耶稣生命里面他这个永生的稳定性可以叫我们依靠，可以叫我们有把握。那么有一位弟兄他曾经说，耶稣怎么不改变呢？你看他在地上是那么卑微，到他再来的时候却那么荣耀，也许他还没有读懂这些圣经呢。那我们看见耶稣永不改变是什么意思呢？并不是说他在荣耀的形象中间不改变。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呢这些天使也说，你们看他怎样去还要再来。 其实呢，这里所讲的并不是物质上表面上的问题啊，也不是形象的改变，因为的确你看耶稣也会改变，他登山的时候在那里变的形象啊，在变化山上面变的形象，那么他是有改变，但是呢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，他的意思是呢，他的公义，他的怜悯，他的慈爱，他做事的原则一定不会改变，从前怎么样拯救我们，今天还是照样拯救我们，从前在二十个世纪以前怎么样成了万人的救主，那么今天呢，在这个物质充足科学昌明的时代，他还是我们的救主。我们知道他一次进入至圣所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他的救恩在2000年前开始有效，今天还是一样有效。所以不管科学怎么样进步，文化怎么发达，人怎么样从极端的保守到极端的自由啊，这个思想上面，人可以从极端的前进叫极端的后退啊。我说今天社会不是进步，是退步。那无论怎么样，从科学上的多元的变化，一直到社会上这个各种的思想的变化，大大小小的变化，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改变，他的原则从亘古到永远是不改变的，他永远是神。摩西也这样说，从亘古到亘古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活在两个永远中间，神向我们显现，所以这里说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到永远一直是一样的。那么我想呢，这句话如果我们要继续发挥的话，可以讲一个钟头两个钟头，可以讲很多篇信息。那么当然今天我们的解经呢，就只能稍微讲到这里，他们盼望弟兄姊妹也真正知道这句话带给我们的力量。好，第九节，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，因为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，并不是靠饮食，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。跟着献祭所同时做的一定是饮食上的专心，在利未记里面是有饮食的条例，那么保罗说这些饮食的条例呢，并不能叫我们得着什么。那么哥罗西书呢，他就说呢，有人教训说这个不可吃，不可摸，不可拿，不可尝那些教训，那么这些呢，都是从旧约里面出来的，他们把旧约里的东西呢，变成了条例，一条一条的叫人遵守，但是呢，对于我们的克制肉体的情欲没有什么功效的。那么这些所谓怪异的教训，那么这里呢，当然就是可能指的他们从旧约里面发展出来啊一些理论，那么让人不可摸，不可尝，等等等等。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呢，这个今天新约的时代，人不是靠饮食的条例才能够得到恩典，不是靠饮食的条例才能够讨神的喜欢，而是因为恩典的缘故，那么同样也是因为恩典才在信心里面得到坚固。所以这里希伯来书作者说，因为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。好，那么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什么好处。那么底下呢，我们看第十节，我们有一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原来牲畜的肉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。这些呢是需要一些旧约背景，我怕我们弟兄姊妹不太熟，所以我这里解释呢赎罪祭的条例。那么赎罪祭牲呢有两种情形，有一种是肉可吃的，有一种呢是肉也不可吃的。大家当然都知道凡祭牲是不能吃的，因为都烧光了。那么赎罪祭、赎愆祭呢，这些怎么样情形呢？大家知道平安祭是可以吃的啊，那个献上一部分之后呢，剩下的肉可以洁净的人同吃，三天或者两天的这个定规。那么只有在赎罪祭呢，它的条例比较特别。那么大体上说起来，哪些可以吃，哪些不能吃呢？啊，最基本的就是如果血已经带到至圣所的，那就不能吃了。那么血没有带到至圣所的，是可以给祭司给他的家人吃的。所以这里呢是从利未记里面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这个第九章第十节到十一节这样说，唯有赎罪祭的脂油和腰子并杆上取的网子都烧在坛上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用火将肉和皮烧在营外。那么这里的情形我们就看见呢，希伯来书的作者是非常懂得旧约的，所以他说有一些赎罪祭物，这些祭物是不能同吃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到圣所做了赎罪祭了，就是说他把血呢弹在这个会幕上面了，就是说这个最圣所至圣所呢前面的幔子上面用血洒过了。那么这个血洒的意思就是完全分别归给神的，因此呢这个赎罪祭牲是不能吃的。那么作者呢从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啊这个事情，他说呢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子呢就被烧在营外。底下就十二节说，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是城门外受苦，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这里就解释了耶稣基督的血已经被带到神的面前，做了至圣所中间的那个血的功用，因此呢，他在城门外面受苦。所以身子被烧在营外，这个寄生啊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，这里他的解释呢，就是耶稣基督在城门外面受苦。那这里当然是指的十字架的工作，我们也了解到耶稣基督的确比这个寄生用火焚烧还要苦的苦。那么这样他说，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那么这个的意思呢就更深刻了，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呢，这句话也带给很多人的灵感。那么守这些条例本来呢是旧约的事情，但是因为它有新约的真正属灵意思，所以它的表现呢就不光是字面的了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从读经的榜样看见的在这里他要叫我们来跟随耶稣基督，要靠着他来到神的面前。他说呢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呢将来的城。那这句话呢又回到前面第十二章所讲的事情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这里他就把祭的真实意义在属灵里面给我们解说了。好，今天呢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，到这里为止了，所以不能讲完。那虽然如此呢，我们也学到不少的东西，所以这里我要给大家两个问题。那么这里头一个大家做的作业呢，就是叫我们看留心能引导我们的人。那么所以呢，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您做作业的时候呢，您举一个或者两个从前带领过你们在信心中间的榜样，这些引导你们的人，你们跟他的关系是如何，是不是想起他就甜美，是不是现在还有联络等等的。所以呢，照着第七节的话，你做一点作业，讲到从前引导你们的人，从前传神之道给你们引导你们的人。这第二个题目呢比较难一点深一点是根据旧约来的，所以请你查查旧约，是根据第十节所出来的问题。由于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，那么题目是什么呢？就是请你查查旧约哪一些赎罪祭的肉是可以吃的，哪一些赎罪祭的肉是不可吃的，是为什么可吃，为什么不可吃，怎么样的条例，哪一种情形之下它的肉就可吃，哪一种条例是肉就不可吃，那么谁来吃这些肉。好，这些问题呢是希望你能够查考旧约之后查出来，就做成答案寄给我们。那我再重复这两个题目第一个呢就是请你写一些见证，关于那些引导你的人他们的情形，那么你跟他的关系如何也可以写在里面。那么第二个题目呢就是讲到这里十三章十节的话，哪些祭物的肉是可吃的，祭司可以吃的，哪些祭物的肉是祭司不可吃的，为什么，条例在哪里。好，今天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，请不要忘记写信给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来索取您所要的讲义和资料。谢谢您的收听希伯来书，我是周松培，是您的讲员，我们下次见。